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月23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和澳门发现新的病例，当地政府怀疑感染人数可能多过预期。武汉宣布封城应对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说历史上绝无仅有。香港出现了口罩脱销的情况，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呼吁政府要免费提供。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我们会详细集中报道香港两个个案确诊感染武汉肺炎，民主派批评香港当局政治凌驾专业，防疫不力。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据多家的媒体报道说，澳门星期四证实澳门有关部门又发现一名新型病毒肺炎病例。香港卫生当局星期四亦都宣布，两宗是列为是高度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是得到确诊。星期三，一位66岁的男子抵达澳门国际机场的时候被发现发烧，第二日是进行了冠状病毒的测试，结果呈阳性。澳门旅游局宣布春节期间停止一切公众庆祝活动，以免肺炎病毒的扩散。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星期四表示，澳门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做好防控的准备。他还说，目前正值是中国大陆春运的时期，防控工作较过去的 SARS 更加严峻，要以最坏的打算做好准备。而在香港方面，一名最近曾经去过武汉的香港男子回家之后几日是作出了新冠状病毒测试，结果是呈阳性。香港卫生署在星期四宣布，这名男子和另外一名的高度怀疑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者的诊断都得到确诊。两个人目前正在玛嘉烈医院传染中心是接受隔离的治疗。香港卫生署对这两宗的病例非常关注，他们怀疑香港被感染的人数可能比预期更多，因为病毒携带者有机会出去感染更多的人。面对着日益严峻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中国武汉市在当地的时间星期三凌晨下令锁城，并且关闭市内公共交通系统。至此，千万武汉系居民将面临着未知的疫区生活。这份由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署名的第一号通告说，为了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压制疫情的蔓延，自1月23号10点起将暂时关闭机场以及火车站，所有的公共交通服务亦都将会暂停。随着疫情的不断升级，这份交通封城的决定并不完全出人意料。中国官方发布的疫情显示，截至1月22号24点，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累计的报告确诊病例是571宗，死亡是17宗，全部都是来自湖北省。中国星期二宣布新型冠状病毒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这类的措施通常是用于应对鼠疫以及是霍乱等重大疫情，意味着卫生官员将会有权封锁疫情以及是隔离病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星期四在北京对美联社说，当局的封城令是是否能够凑效，目前还是很难说。
Trying to contain a city of 11 million people is new.
加利亚说，就他所知，从科学来说，试图将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起来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在过去从来未有尝试过，他们此个时候不能够说这个措施会不会凑效。他还说，如果确诊病例数字是数以千计，他不会感到惊讶，但是只要死亡病例继续偏低，确诊病例数字本身是并不表明疫情的严重。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就是否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举行紧急会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才能够作出决定，将会在星期四继续召开会议讨论。而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科林戴克在邮件当中是对美国之音表示，非自愿隔离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隐瞒疫情。在武汉肺炎传播的时候，同中国大陆人员往来密切的香港出现了囤积口罩等用品的现象。一些的药品商店的口罩是脱销，有些的地方一个口罩卖到70港元是价钱。而此外，在民主派议员的一个记者会上，有议员呼吁政府为市民提供免费的口罩。在香港不单止出现口罩的脱销，价格亦都是上涨。在23号的记者会上，民主派议员张超雄说，可能对一些市民可能带来了经济的负担，如果外出的人要随时戴口罩，每日要一两个的话，一个星期要几十个，甚至超过100个。他是觉得政府有责任向基层市民提供免费的口罩。而此外，民主党议员亦都是表示，在制止武汉肺炎向香港爆发，政府必须要亡羊补牢。这个记者会上，他们还呼吁政府立即将应变的级别提升到紧急级别，采取了停止所有来自武汉的航班、高铁班次，要求中国大陆的旅客在各个边境口岸都必须要填写健康申报表等等的措施。最初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导致中国口罩严重短缺，需求暴增。路透社星期四报道，中国的口罩生产商已经是取消了春节的假期，加班加点生产口罩。中国肺炎令到东京的夏季奥运会蒙上了阴影，中国爆发流行性的肺炎引起了世界恐慌，这个令到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造成了不少的干扰。这种肺炎在中国已经造成了多个人死亡。据路透社报道说，日本外务省表示，除了武汉，日本过去只是有非洲爆发的伊巴拉病毒的时候，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危险提升到相同的级别。英国从星期三开始，将对所有的从武汉直飞抵达是英国的旅客进行防疫监察，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进入英国。英国卫生与社会保健部和英国公共卫生部在这份声明当中表示，每星期有三班航班从武汉的飞往是伦敦希斯劳机场，他们将会检视航班上面的每一名旅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1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有关武汉肺炎的消息。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持续扩大，香港卫生署星期四证实两宗高度怀疑个案确诊感染武汉肺炎。香港当局已经联络三名密切的接触者，安排他们去到隔离营检疫。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批评香港政府政治凌驾专业，防疫系统不力，不敢得罪中国大陆，令到香港中门大开。他们担心就好像2003年 SARS 疫情，有超级带菌者可以经高铁等等的运输系统进入香港。有传染病专家估计，武汉肺炎的感染规模至少是 SARS 的10倍。香港市民出现抢购口罩潮，很多药房都卖断市，有药房说不知几时才有新货供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扩大，正式蔓延到香港。卫生署星期四下午证实两宗高度怀疑个案确诊感染武汉肺炎。两名患者分别是39岁，星期二乘搭高铁由武汉经深圳北到香港的中国内地男子，和一名由武汉搭飞机到深圳，经罗湖口岸搭港铁返回香港的56岁本地男子。那名香港本地男患者住在马鞍山天宇海，回香港之后曾经到沙田威尔斯医院求诊，报称曾经到武汉和发烧，但是因为在急症室的时候没有发烧，医院未有情报，亦都没有要求他入院隔离，导致他继续在社区活动， 到星期二，即是1月21号复诊之后，因为发现肺花才入院隔离。有消息人士形容这个个案是隐形病人，香港政府已经联络到三名密切接触者，安排他们到隔离检验营。另有消息表示，一名在武汉读中学的十几岁青年回香港之后发烧，初步检验发现肺部有阴影，正是在屯门医院隔离治疗，患者属于怀疑肺炎个案，正是接受测试，未有化验结果。香港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星期四朝头早召开记者会，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表示，香港政府希望扩大健康申报至到高铁，亦都会更新情报准则。如果符合流行病学情报准则，同埋有发烧或者有呼吸道症状或者有肺炎症状，都需要情报。即是日后患者即使没有发烧，但是有呼吸道症状，亦都需要情报。另外，除了曾经去过武汉之外，去过湖北省亦都要情报。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就武汉肺炎疫情召开记者会，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批评香港政府政治凌驾专业，重蹈2003年 SARS 疫情的覆辙，不敢得罪中国大陆，不承认有疫情，令到香港中门大开，导致当年有299人感染 SARS 不治身亡，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过很可惜，今日2020年的1月，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是重复紧03年的一模一样的轨迹，没有承认这个疫情的严重，是怕得罪中国大陆政府，是不敢做应该要做的防疫的措施，然后是一路要香港人去挨这个疫症的最后的影响，这个是绝对不负责任。林郑政府由他去到陈肇始去到陈汉仪或者所有负责的官员，如果在这件事里面令到香港有一个沉重的打击和代价，他们的责任是永远洗不掉。我们是谴责这种官僚是用一个纯粹奴才的心态，怕得罪大陆而不敢做事。
郭家麒又批评香港政府的防疫系统不合格，甚至是零分，居然容许首名高度怀疑个案同行的屋企人入住酒店，甚至搭飞机离开香港前往菲律宾，他认为港府的做法非常之不负责任。郭家麒表示，星期四朝头早十点，武汉市实施中共建国之后首次封市，关闭武汉市所有离开的通道和交通工具暂停营运，阻止武汉市民离开扩散疫情。不过好遗憾，港铁只是能够停售前往武汉市的高铁车飞，但是不能够要求中国高铁停驶由武汉前往香港的列车。他擔心有如2003年 SARS 疫情，有超級帶菌者可以經高鐵等的運輸系統進入香港，甚至神不知鬼不覺地到香港的醫院求診。
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武漢市人心惶惶，是有很多的武漢市的居民呢，根據一些網上的一些消息和一些影片呢，是找盡方法逃離武漢市，亦都有一啲國內嘅一啲嘅消息就話，如果有病最好離開武漢嚟香港醫。我哋係處一個極之危險嘅情況。大家仲記得03年 SARS 嘅時候，當時喺廣州嘅呼吸科教授劉教授就係嚟香港醫嘅一個最表表者，而佢就係超級播菌者。我唔知幾時我哋有第二個超級播菌者係會喺武漢或者已經逃離咗其他地方，佢可以喺上海、廣州、深圳經任何一個渠道嚟香港，而係神不知鬼不覺。所以如果政府用呢一種態度去面對疫症嘅，對唔住，我哋今次係相當之慘烈嘅。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表示，中国没有吸取 SARS 疫情的教训，到现在都不愿意公开疫情， 直至有好多个案蔓延到外国，先至不得不承认同埋公布更加多嘅疫情资讯，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公开表示要严肃处理疫情。当习近平表态之后，到星期四，全中国有22个省市先至公布疫情，佢认为情况非常可悲。中国外表好强，但系实质心灵脆弱。
国家好似好强大，但实质心灵脆弱，连自己国家里边国民有病啦，有新型嘅疫症都唔够胆公开去揭露，呢个系非常非常之令人遗憾嘅。
黄碧云又批评香港政府非常抵打，防疫措施漏洞百出，市民同埋议员都唔会收货，包括怀疑中招个案嘅家庭成员仍然可以离境，旅游警示至今未有争取扩阔至到武汉等中国大陆城市，至今仍然未喺各口岸全面强制填写健康申报表等等。
咁特区政府亦都系非常之抵打。我哋係睇唔到呢一個政府負責保護市民健康嘅官員，包括食衛局局長，包括衛生署署長，甚至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有冇認真對待今次嘅疫情？佢哋一樣係口講，我哋吸收咗2003年嘅教訓，當時沙士嘅教訓，我哋香港死咗接近300人，當中有醫護人士，有好無辜嘅市民。有冇吸收個教訓呢？口講今次疫情非常緊張嚴重，要提高到一個好高戒備狀態。啲官員好似騰嚟騰去，有開跨部門會議，但係拎出一啲乜嘢防疫措施出嚟呢？我相信市民係唔會收貨，議員都一定唔收貨嘅。
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表示，港府聲稱應對疫情嚴陣以待，但是除了呼籲市民戴口罩之外，沒有實質的措施應對疫情，甚至未能夠確保有足夠安全的口罩供應，造成市民大恐慌搶購口罩，甚至有炒賣的情況出現。
為什麼我覺得是大恐慌呢？因為大家見到市民呢就去搶購一個的口罩，昨天有報道，本來1元的口罩就提升到5元，甚至乎是可能是不止一個價錢。還有一件事就令到市民更加擔心的，就是說就算用5元是否究竟買到這個口罩呢？甚至乎也都是可不可以買到一個安全的口罩呢？這個大家是誠意的，但是我們特區政府沒有給信心，我們沒有告訴我們當你防疫的時候只是叫我們戴口罩，但是如何確保了我們香港市民能夠有一個安全又買到的口罩來到使用呢？這個是我擔心的。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呼籲香港政府向市民免費派發口罩防疫，他又認為港珠澳大橋在星期五農曆年三十起一連7日的小型客車免費通行政策或者會加速疫情擴散。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手持一對他親筆書寫的揮春，新沙士莫興士在記者會上呼籲香港政府各部門準備好農曆新年之後的開學防疫安排，例如一個多星期之後的農曆年初十長假期結束之後是開學定是停課等的安排。他強調學校兼具兩條防線的功能，包括人群聚集和個人衛生的教育。曾經在沙士和 H5N1 禽流感成功追查病毒來源的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主任管日接受中國財新網訪問的時候表示，他星期二和病毒學研究團隊抵達武漢，希望可以協助找到新型冠狀病毒在動物的源頭，但是願意合作的科研機構不多。管日表示，最大的問題是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已經封閉清潔，難以追尋病毒源頭。他會見了一些當地部門，但是到晚上判斷疫情在武漢已經無法控制，形容自己身經百戰都要做逃兵，於是趕緊訂第二日機票離開。管日表示， 武漢已經錯過了防控黃金期，疫情已經無法控制，對於武漢市封城，管日認為實際效果存疑，因為不少人口已經流出，回家過年，將病毒帶到全中國，估計感染規模至少是沙士的10倍。由於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到香港，市民出現搶購口罩潮，港九藥房總商會副會長劉愛國表示，全香港過半藥房都面對口罩斷貨的問題，由於農曆新年將至，藥房休市，估計市面的口罩要到年初十之後才能夠補貨。他又表示，中國內地口罩需求量大增，擔心供港貨源不足。記者星期四下午3點左右到灣仔一間藥房採訪，有店員對顧客表示，一批口罩在3點入貨，10分鐘左右全部賣清光，暫時未知道幾時再有來貨供應。藥房負責人蔡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全世界大部分口罩都是中國製造，目前正值農曆新年假期，工廠停工加上武漢疫情擴散，供應香港的口罩被拖延。不過蔡先生表示，這個現象在半年前已經出現。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維吉尼亞州一間中學原定接待來自中國湖北宜昌的初中參訪團，不是家長擔心新型冠狀病毒傳播之後已經取消有關計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湘君和刘恩文在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这个来自宜昌总共20多人的初中参访团原定在该日下午来到维吉尼亚州的朗费洛中学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交流访问，不过这个消息令到很多学生的家长担忧，可能带来最近爆发自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在家长积极向校方反映下，该校校长海罗金下午通过邮件表示，学校调整了这次交流的计划，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将不会来到朗费罗中学，校方将会同旅行社合作，为他们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便利。海罗金说，保护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是校方的首要任务，虽然卫生官员认为这些学生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很少，但是校方仍然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整。这个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原定在星期三下午2:30来到朗费罗中学参观，这所中学下午2:15放学，不过在1:30左右记者就已经见到多位家长提前将他们的子女接走。此外，几位学生亦都向记者表示，同学之间听到参访团将会到来的消息，很多人都已经准备了口罩自保。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今天会有一批从中国宜昌来的一批交换生，然后他们今天下午说是2:30，或者说更晚一点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喺1:30左右，将子女接翻屋企嘅家长宋先生对美国之音话，佢哋之前就知道该日会有一批中国宜昌来的一批交换生，而该日下午2:30或者较后一些会来到这座大楼。他们非常担心，因为中国的疫情目前很严重，然后微信上每日都在讲这件事，他们也都不能够肯定其他人一定会带有这个病菌，但是就为了以防万一，觉得这个事件还是不是那么明朗。而他该日上午他们和校方开个会，他们是说这个事情现时还不到那个程度，他们还不同意改变这个计划，所以据他们的估计，这些交换生还是会按照计划下午会入到这个大楼，所以他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下，他就先将他们的女儿早点接回家，然后再看一下动静，看一下下一步有什么变化。
我还是挺担心他们有的，因为那个是会传染的嘛。然后我附近我的同学就很多都在那个聊说，会不会传染给我们。
宋先生的女7年级学生西西对美国之音话，佢仲系几担心呢啲到访者有冠状病毒嘅，因为嗰个系会传染嘅。然后佢附近嘅同学好多都喺度话，会唔会传染俾佢哋咧 ？Group chat 上面都喺度讲紧呢件事，大家仲考虑可能唔翻学啦。 家长宋先生对美国之音话：呢啲嚟自宜昌嘅初中学生原定住喺几位当地学生嘅屋企里边，不过后嚟所有华人家长都退出咗呢个计划。而知道呢个全体参访学校计划嘅取消之后，宋先生亦都表示松咗一口气，至少唔会立即承担感染嘅风险。以上系美国之音许湘君、刘欣文嘅报道。
针对武汉肺炎疫情扩大，台湾亦确诊了一宗新型的冠状病毒案例。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说，美国希望台湾能够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不单止有助于重要卫生信息可以及时分享，同时亦对中国有益。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以及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在华盛顿的报道，在星期三，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在一个背景简报会当中答复关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时说，美国鼓励进一步将台湾纳入世界卫生组织，而不是试图排除台湾。这名资深官员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正如公众可以看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案例不断在台湾出现，亦会预期是这样，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邻近以及彼此之间的往来，所以美国感到担忧，不过亦审慎乐观。对于有记者问到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从重要公共卫生信息的及时分享角度来讲，美国要怎样协助台湾参与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呢？这名美国官员说，他完全同意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他们曾经是亦应该持续是应该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个理由，这个令人感到担忧，美国希望北京可以看到这个意图，亦可以从中获益。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星期三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不要因为政治因素排除台湾。蔡英文说，台湾是世界一部分，2300万台湾人民同地球上其他国家一样，随时面临健康风险的威胁，亦随时可能成为防疾疾病传染的前线。他并且说，台湾就在全球防疫的第一线，世界卫生组织要有台湾的参与空间。蔡英文亦呼吁中国应该要善尽国际责任，令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开透明，并且同台湾充分共享正确疫情资讯，因为这个对中国人民本身是有利，政治考虑不应该超越人命的保障。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蔡英文的呼吁作出回应，说在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之后，中国方面已经及时主动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同时亦应台湾请求给台湾地区的专家到武汉作实地考察。至于台湾参与世卫组织问题，耿爽重申中国既定立场，说这个必须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通过两岸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耿爽关于在武汉肺炎事件上协助台湾的这些诡辩令人遗憾，他说台湾有很多可以贡献之处的。而台湾卫生部门官员说，由于台湾不是世卫组织会员，无法及时取得关于疫情的第一手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针对武汉肺炎疫情召开会议，不过有一个确诊案例的台湾并没有同有同样确诊病例的日本、泰国、南韩一样受到邀请参加。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副处长庄仁祥对此感到遗憾，并且表示会尽力同与会的其他国家专家获取会议上关于疫情的有关信息和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张荣湘在华盛顿的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呈急速扩散的趋势，北京官方说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22号星期三召开记者会称，疫情传播途径似乎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表示，时值春运，人流激增，进一步增加了防疫的难度。中国有2003年非典，即是 SARS 以来建立的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积累的实践经验，有信心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彭博社记者问道，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大约2000人受到感染， 预计而家有几多冇受到治疗嘅感染人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话：已经睇过计算结果，称呢个系数学模型，并且表示目前掌握嘅情况并唔系呢一位科学家计算嘅模型情况。联合早报问：疫情早期信息披露是否唔够充分？政府对疫情是否存在瞒报现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办主任许树强冇正面回应是否有瞒报现象。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中国嘅军机飞经台湾南部巴士海峡，特朗普总统话习近平如果违约嘅话，将会终止贸易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南方司令部，聚焦在拉丁美洲和中俄竞争。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中国的空警500轰6等型的军机当日上午由中国大陆南部陆续出海，飞经巴士海峡航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之后，循沿航线飞返驻地。目前正值传统的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台湾国防部在星期四的新闻稿当中表示，国防部强调国防安全没有假期，台湾三军战备部队都是按照战备规定坚守岗位，保持高度的警觉，以确保台海安全和区域稳定，使到民众能够安心欢度春节。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对台湾的中央社表示，中国军机这次飞越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代表中国在台湾大选之后恢复过往的例行性训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习近平违约，他将会终止刚刚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巨幅提高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特朗普在1月21日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间隙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特朗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但是如果中方违反贸易承诺，他将会不惜终止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并且征收巨额的关税。特朗普说他充分了解中国过去一直是不值得信赖，但是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具有巨大的管辖行动，而且是 有史以来最强的管辖权，如果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他将会是终止协议的执行。特朗普说中国有占小便宜的名声，但是他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良好，他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正在访问美军南方司令部，审视如何运用南方司令部的资源在拉丁美洲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埃斯帕在1月22日星期三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美军基地的途中对随行的记者说，他和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法勒将会是重新是检讨如何依照国家国防战略在该司令部所负责的地区部署军事资源。2018年美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以及俄罗斯视为美国是主要大国竞争对手。埃斯帕曾经多次表明印太地区是美军的首要战区。他星期三再次表示，他正在努力谋求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调往印太地区，或者是撤回美国本土，以便提升美军的战备能力。但是埃斯帕又说，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是一场全球性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在南美洲活动，尤其是在干预委内瑞拉的事务，因此国防部需要审视如何部署资源，有效应对中俄在这个地区和美国的竞争。美军南方司令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过去十年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法案聆讯是星期三在加拿大温哥华继续进行。加拿大联邦检察官向法官陈述，孟晚舟是因为被指欺诈银行而被逮捕，而不是因为美国指称他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欺诈银行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犯罪的行为。意大利税务警察查获了并且销毁了大约 9.5 吨的中国猪肉，为防止非洲猪瘟在意大利传播，该国的卫生部禁止进口中国猪肉。 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多亚警方在1月22号星期三表示，这一批的猪肉被藏在帕多亚附近一个由中国公民管理的仓库里面。这名中国男子被控走私、买、贩卖以及有害的食品和传播动物的疾病。由俄罗斯传入的非洲猪瘟令到中国的生猪是造成了灭绝性的杀伤，但是这种的病毒不会感染人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人员在伊朗弹道导弹攻击当中所受的伤是并不严重，但是亦都有一些的经验攻击的美军人员离开了伊拉克接受医疗治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特朗普政府有意限制到美国生仔的情况。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国民党败选之后推出改革方针。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在香港的黄色经济圈建构，香港人对抗中共的软手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经过超过半年的香港抗争运动示威集会以外，香港市民将建立黄色经济圈亦当作成为争取民主自由的重要策略。黄色经济圈就是指店铺立场如果倾向抗争者的一方的话，会被视作为黄丝店家，亦即是叫做黄店，不可以获得香港市民的优先光顾，而同时会抵制支持警察以及中共的商户。由于黄色经济圈的黄店居多，形成较大的群体，有市民认为在香港可以建构黄色经济圈，消费者、商业平台、黄店可以互相影响，形成另类的抗争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获黄店券标的以食肆较多，不少个黄店食肆因此大门外是出现长队，排队当中有90后的情侣 Wilson 以及是阿明。Wilson 表示，黄店贴满了很多支持抗争的文宣，譬如是有连侬墙、抗争主题的海报，因此想多些的支持以及接触这些文宣的发放地。这些文宣亦都是分辨店铺立场的特征，同时他亦都会杯葛表明支持警察的店铺，亦都是俗称的蓝店。Wilson 的女友阿明就说，他们都是黄丝，在一间黄店的消费自己会更加开心，放心讲说话，无需要诸多掣肘。他觉得黄店的形成有助同路人聚集，发挥团结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用膳，他们日常生活亦都会以黄店优先消费，譬如是选择超级市场，宁愿走得稍微是远一点，都想选择对抗争者较友善的商家。Wilson 就认为，即使是抗争落幕之后，亦都要坚持黄店是优先消费。如果大家之后若无其事地重回大陆是吃喝玩乐，那过去半年香港人的努力就会白费。阿明就是说，黄色经济圈的可行性在乎香港人有几在乎自己的自由。两个人选择黄店的时候，会看不同的网上平台列出黄店、蓝店的名单。这类的网上平台是黄色经济圈的重要推手。其中一间新时代消费地图创办人就是一名80后的网页程式员，他说在抗争运动的初期，听到很多政商界人士发表反对抗争者的言论，他们就将言论的记录放上网，让大家不要光顾那些人的店铺。新时代消费地图由6月开始创办至今，不断地收集网民关于黄店以及蓝店的报料，他们和团队要花很多的时间核实店铺的立场，譬如是查册找出店东的身份，再查下他们个人的脸书账户里面的言论，最后判定店铺是黄是蓝。黄色经济圈改变了香港人的消费习惯，选择店铺不再只是着重服务的质量。这间公司说， 虽然现时示威冲突日子少了，但是他认为大家仍然有消费黄店的决心。他说，你上街会有风险，但你去消费是零风险，他们的钞票就是市场上的选票，利用消费塑造这个风气，黄店必须要去支持，蓝店以及是红店必须要杯葛的风气，形成风气的时候变为了是无形的压力。他还说，有黄店的生意受惠，可以令到其他的店铺更加勇于表态，黄店就会增加。此外，目前越来越多的整理黄店以及蓝店的名单的网上平台吸纳更多的用户，证明越多人用就越认同黄色经济圈。这一间的公司还认为，因为经营新的时代的消费地图，要搜集连锁店铺的背景，才知道香港很多的店铺背后是中国资本，透过庞大的资本在香港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是紧握住香港的咽喉，因此希望透过黄色经济圈减少香港人对中资的依赖，这个是对抗资本不平衡的漫漫长路。他指大家即使是知道黄店未必是质素最好，但是仍然因为立场去光顾，使到黄店赚多些的钱，期望黄店同样地不再只是计较来货成本以及质素，可以找到不是中国的生产商或者是批发商。亲中媒体连日炮轰黄色经济圈，指抗争者以此手段排除异己。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阮永贤反而认为，消费者以政治立场选择店铺是自主选择，大家自主作出需求以及是选择的行为，反而体现到自由的经济多过打击，而且消费的过程未有区隔到其他的商业活动以及是限制他他人的自由。不过阮明贤认为，黄色经济圈对香港整体经济影响轻微，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由于黄店大多是零售饮食，但是只是占香港经济的一小部分，当中酒店以及饮食只是占香港的 GDP 3.4%。加上香港的经济总值很多是来自对外的生意，包括金融、银行、专业服务，里面中国占的份额是相当大，譬如是中资企业找香港的金融机构协助上市，这个是企业对企业的生意，不是一般消费者容易影响得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民党星期三通过改革委员会设置方案，将从组织改革、两岸论述、青年参与和财务稳健四个方面设立专门小组。而同时，国民党将会禁止担任中国政协、人大等机构职务者参选国民党中常委和中央委员。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说，台湾在2020年大选之后，国民党饱受批评的原因包括组织架构僵化、对两岸关系的善述不受认同、对年轻选民的吸引力低、党产问题等等。国民党在22号下午再次召开中常委，面对台湾绿营对国民党的亲中指控，特别作出决议，在中常委选举参选同志竞选公约当中增列本人现未担任过中国大陆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党公职人员的文字，违者将会受党纪处分，并且取消参选或者当选资格。而此外，为了令到国民党的领导层更趋年轻化，今次国民党中常会亦通过决议，建议40岁以下的党员占中常委名额不得低过总次席的三分之一。代理党主席林荣德之前仲呼吁超过60岁的中常委要全面退出。在两岸论述方面，虽然国民党一再坚持九二共识是维持两岸关系当中扮演了重要的稳定性作用，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国民党在今次台湾选战当中在两岸关系的论述上失去了有效的话语权。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前国民党副主席郭龙斌21号说，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而中国共产党不接受中华民国存在，不接受一中国表，两者是联手消灭中华民国，造成国民党今次在大选当中的溃败。成功当选台湾副总统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22号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回应说，守护台湾就等于守护中华民国。赖清德说，国民党要检讨他们的两岸政策，并且指国民党至少认清了共产党是要消灭中华民国。赖清德说，20世纪初最初创立的那个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 他说，经过一百几年的历史，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生生了，所以你要捍卫中华民国，你必须先守护台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余振华在选后的一次分析讨论会上说，蔡英文成功地在两岸关张关系当中将民进党塑造成中华民国的保卫者。他说，选民的确是要表态，他们不想要一国两制，民调一直都体现出这一点。90%的人不想要一国两制，但是九二共识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大约有45%的受访民众会说，九二共识并不等于一国两制。即使民进党一直推销这个想法，余振华就说，不过选民仍然信任蔡英文可以守卫中华民国。而美国史丹福大学台湾民主及安全计划协调人祁海立亦认为，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已经过时。他说，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似乎越来越与现实脱节，因为2008年的中国并不是2020年的中国，那已经是12年前的事。习近平当时都还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而很坦白地说，那时候的中国更加开放，当时存在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体制当中的那些独立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压缩。2008年的中国政策不能够再用在2020年。而国民党的青壮派就呼吁要给九二共识升级换代，重新赋予他们的琴衣，甚至抛弃九二共识。但是中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文生1月22号在中国官方的媒体《环球时报》撰文说，坚持九二共识绝不是在国民党的败选原因之列，这个是国民党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他说，如果国民党抛弃这个优势的话，将会被第三势力的其他政党取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在星期一向美国广播公司承认，特朗普政府计划推出一项新的规定，目的是停止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来美国诞下美国公民的现象。这名官员说，这个是要解决美国国家安全和执法机关所面对的风险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众所周知，特朗普总统一直都反对外国人到美国生婴儿，威胁要结束出生地公民权。他曾经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的几日就表示过，希望结束这种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当时国会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都表示反对，他们说这个是需要修宪。事实上，任何人在美国领土或者领地出生就是美国公民，这个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对美国出生者权利的保护，在1868年成文。现时美国每年有几多这样的小孩出生，他们还未有官方的数据。不过与特朗普政府的移民官员关系密切的美国移民限制团体移民研究中心估计，每年大约是有33000名美联社话，以旅游名义到美国生子的母亲主要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利亚。洛杉矶法律工作者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话，事实上出生地公民政策在美国已经有150多年，一直被视为是理所当然。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拿中国的情况来讲，这些有美国公民权的小孩一般是会被带回中国受教育，18岁成年之后来到美国，会带来了一套和普世价值完全背道而驰的价值观。郑全柱表示，美国高层对这个现象的担忧并非始于特朗普执政，而是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存在，而且这个是应该就是美国政府所讲的美国国家安全面对的部分威胁所在。从中国专程到美国洛杉矶接受辅助生育疗程的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一直以来都在说要改变出生地公民权，但是这个权利既然是写入了宪法里面，他相信美国总统不是万能，不能为所欲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第二号人物库奇内利对媒体说，他是认为要改变这个规定无需要修宪就可以做得到，问题是在于是否需要国会投票表决通过，还是政府可以做作主就讲了算数。美国媒体表示，美国政府方面还未有提供每年到底有多少人到美国是生育旅游的数据，亦都不清楚政府计划如何来执行这项政策的变化。 而且关于审查签证申请会有怎样的变化等问题，美国国务院亦都是没有回答。向前总统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的约翰科恩表示，他们在这里大刀阔斧地认识国家安全的内涵。美国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霍曼表示，出生地公民权是非移民现象的关键推手。他对美国福克斯新闻说，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到美国的一张金门票。如果他们告诉全世界知，只要有一个美国的公民孩子，你就可以自由进出，这样他们将会永远无法是解决边境的危机。郑全柱表示，从法律上面来讲，这一类的婴儿的美国公民权是否符合出生地的公民权的要求，其实是有争议。他说，既然他们的父母仅仅是持有旅游签证而不具有长期居美的身份，这个在政策上面是值得商榷。郑全柱表示，往下演绎的话，如果美国政府修改政策，肯定会遭到反对以及同被起诉，这样一来就会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最终很可能由大法官进行裁决，他的裁决结果将会成为未来类似案件的有效判例，因而使到新的政策获得有效性，这样一来修宪就成为了不必要的途径。早在1898年，美国大法官以六票对两票的作出裁决，声称华裔黄金德生在美国，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受美国管辖，因此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黄金德是美国公民。这个著名的合众国对黄金德案的裁决巩固了出生地的原则，外国父母在美国并且受美国管辖的时候所生子女自动成为美国公民。按照出生地的原则，非法移民在美国生下的孩子亦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皮尤中心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所作出的分析，2008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有大约 8%， 亦就是大约34万个婴儿为非法移民所生。很多力主控制移民的人士说，宪法第14修正案当初是为了给予被解放的黑奴公民权利，如今却是被非法移民所利用。还有人提到，在合众国对黄金德案当中，黄金德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是在美国是合法居留，不是非法移民。在接受辅助生育疗程的黄小姐对美国的自由空间信心十足，她说，真的是出现要修改政策的趋势的话，只要反对的群体发出声音，当局就会不得不加以放宽。有分析指出，如果特朗普得以改变到美国生婴儿的政策，这种意味着 B 类签证的一些要求将会发生改变。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认定这类短期签证被外国人用作为是获得自动公民权的工具的时候，将会有权力予以拒签。移民专家期待届时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亦都将会执行类似的规定。值得关注的就是特朗普的多数移民政策都被提起诉讼。法律专家指出，如果将移民政策的改变交给颁发 B 类签证的官员来拿捏的话，由他们判断签证是否被用作为是生育旅游，不满意的人如果要诉诸法律就困难了。但是与此同时，有些个限制措施，比如说阻止孕妇到美国经商，在这个在法律上面又是说不通。而且生育旅游的是和非法移民亦都不是一回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星期三指责特朗普总统策划腐败计划，施压乌克兰对政治对手拜登展开调查，目的是要在今年的大选当中舞弊，赢得连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希夫对在弹劾审判之中担任陪审员的100位参议员说，总统展示出他相信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藐视约束。希夫在民主党弹劾经理人三日陈述的第一日，旨在说服参议员将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罢免。他说，美国的第45任总统寻求外国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获益。作为众议院首席弹劾经理人的希夫说，总统扣押国会批准的拨给和俄罗斯交战的乌克兰的近4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此施压乌克兰总统泽兰斯基展开对拜登父子的调查。他又说，总统仲宣称乌克兰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试图破坏特朗普的选战，这个阴谋论已经被揭穿。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话，佢利用只有佢先至有嘅国家权力。佢又话特朗普嘅行为违反咗宣誓就职嘅时候嘅神圣誓言。希夫话，特朗普向泽兰斯基提出嘅请求，相当于要求外国领导人喺特朗普面临十一月大选之际，帮佢做肮脏嘅政治事情。佢又话，特朗普喺大选之中嘅对手好可能系拜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正在公园里面，两个人准备穿过公园去到地铁站嘅。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分别咧就系孤儿以及 retro。
Oh no! I just stepped into something gooey, gross.
乜嘢事啊 ，Larry？ 你踩到啲咩话 ？Gooey 系咩话？系咪啲污糟嘢嚟噶
？Something that is gooey is sticky and wet, like glue or chewing gum. As a matter of fact, I think that the gooey thing I stepped in is actually chewing gum.
哦，你踩到香口胶，香口胶湿湿立立，真系作呕啊！原来 gooey 系指呢种嘢。我最憎嗰啲人将食过嘅香口胶随地吐，真系冇功德啦。
I hate it too, especially because gooey things like chewing gum are really hard to clean up. Now I'm going to have to walk around with a gooey pink spot on the bottom of my shoe.
就系啦，呢啲黐黐立立嘅香口胶一揩到系好难洗噶。或者你可以等到馒头佢干咗之后，比较容易喺鞋底度搣出嚟啦。
That's a good idea. I'll try and peel it off later tonight.
Larry， 你唔好再嬲啦，谂下向后胶黐鞋底，总比黐喺头发要好好多啦。
I can imagine. Has that ever happened to you？
系啊，系咁嘅。有一次我喺读小学嘅时候，我班里边一个男仔将一樽胶水倒喺我个头嗰度，黐黐立立嘅胶水将嗰啲头发全部黐实。我妈妈嘥咗几个钟头先至帮我洗干净啊。
That's awful. You must have been so upset.
系啊，我喊咗好耐。第二日我拿了一大罐黐黐立立的水彩倒在那个男仔件衫上面报复，谁叫他先将胶水倒在我的头发上面。
That's terrible, Li Hua.
我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个男仔以后都不敢吓我了。 Larry， 我真的很喜欢你对新鞋，好好看。
Thanks. I bought them to replace the shoes that were all gooey from the gum I stepped in.I like these because they're kind of retro.
Retro? 咁系咩意思啊
？Retro, R-E-T-R-O, means similar to something from the past. These shoes are retro because they look like the shoes people used to wear in the 50s.
Oh, retro 系指嗰啲同过去流行嘅嘢好似，咁唔系就系仿古嘅意思咩？我都注意到一啲仿古嘅衫或者饰物，通常都有特殊嘅风格嘅。
Yeah, some people even go to special stores to buy actual vintage clothes that are 20 or 30 years old.
哇，到特别嘅铺头去买二三十年前嘅衫啊！我虽然中意复古风味嘅衫，但系我真系唔明白点解有啲人会花钱买一件二十年前嘅旧衫。
I don't understand it either. I prefer to buy a new shirt that looks old-fashioned instead of one that actually is old.
当然啦。我都宁愿买款式仿古嘅新衫，我先至唔要花咁多钱去买嗰啲古董衫啊。
Some car manufacturers are making retro cars now too. Chrysler makes a couple of cars that look like cars from the 1940s.
系啊，我都见过克莱斯勒出嘅嗰种车，嗰个款好似四十年代嘅车，真系好 cool。
Yeah, I like them too. But in this case, I actually prefer real vintage cars. A retro new car just isn't the same as a real classic car.
你宁愿买几十年前嘅旧车，款式仿古嘅新车同旧车有咩唔同啊？系咪结构啊，还是材料唔同啊
？It's hard to explain, but sometimes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real thing.
着衫就要买旧款嘅新衫。揸车就要买真正嘅旧车 ，Larry， 你真系奇怪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ooey， 系形容嗰种湿立立但系又好有黏性嘅物体。 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retro， 就是仿古或者复古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谜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